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又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同来敬拜。今天是父亲节，所以我们在座有很多父亲。我看下去的时候，当然我们都晓得，父亲节好像没有什么着重，没有好像母亲节这样这么热闹，也没有很多人要庆祝父亲节。但是无论怎么样了，在这里也要为着弟兄打气，鼓励弟兄们，真的。所以我特别挑了一个题目，为父的心。哇，真的不简单，不容易啊。当我们歌颂母爱的伟大，当我们都来庆祝母亲的时候，也不要忘了父亲。父亲也非常伟大的，若是家里面只有母亲没有父亲，那就非常糟糕。虽然我们也晓得，好像创立这个母亲节的那个女士，就是她看见她的妈妈的伟大，因为很早她的爸爸就去世了，是她的妈妈独立心间父子母子来养育儿女，所以这个女儿就要鼓励全世界推行要纪念母爱的伟大，所以有这个母亲节。但是我们也晓得有母亲也需要有父亲，若是父亲不顾家，这很糟糕。所以我在这里也在这里要勉励做父亲的，我不是父亲。我是牧师，但是我没有孩子，我跟太太师母两个都没有孩子。很多人就觉得，哎呀，很可惜啊，你牧师你没有孩子。我说对，神没有让我得到孩子，但是我告诉你，今天我又有了一个干女儿。在教会里面真的很多很多弟兄姐妹很爱我，爱我们两夫妻感谢主了。我们教会在父亲节跟圣诞节都有敬礼，我们一年两次，因为我们的在六月跟十二月，为什么呢？因为有半年的时间要上堂上课，有上个月是福音班，基本的福音道理，上个月是洗礼班，然后才可以受浸。所以今天早上感谢主，我教会里面有十五位的弟兄姊妹受浸，所以我今天忙了一个早上，我的声音都没有了，谢谢弟兄体谅，给我一瓶水。我刚才我在怕等会糟糕了，若我没有声音就糟糕了，因为要讲很多话了。今天早上完了崇拜以后，又给那些弟兄姊妹拉住，一直聊天一直聊天，所以不停的讲。感谢主的恩典，不但有十五位的弟兄姊妹受浸加入教会，也有五位的弟兄姊妹从别的教会转到我们教会，他们来到罗德岛来工作，来求学，所以他们也把他们过往的以前的会籍转到我们教会，所以今天一下子加了20个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再加上他们的家长啦，他们的亲人啦，亲戚朋友啦，哇，非常热闹。再加上我们教会的小朋友，今天也是我们教会的中文学校，他们结业典礼，暑假来了，他们有结业，100多小朋友，就加上我们的教会里面，哇，很热闹，坐得满满的，很开心，这是神的恩典，我就，所以特别挑这个题目，为父的心，真的，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所教导的，刚才所念的一段圣经里面，这是谁讲的话？保罗希望你们晓得哈，《帖撒罗尼迦前书》是保罗所写的，保罗所写的话在里面呢，他来告诉我们我可以用这个对我打出了我引用了圣经比刚才多了一点点 没关系，我们可以再来看一篇。若你有圣经，可以翻开圣经；若你没有圣经，你可以翻开你的次序表，因为次序表里面是从第六节开始，一直到十二节。本来我是打算从第九节到十二节的，后来我发觉，第九节到十二节没有完整所以我就看还是前面的，从第六节一直看下去。为什么呢？你留意这里保罗告诉我们他的心是个怎么样的心保罗的心是赤红赤雄同体的心怎么样讲呢？好，我们来一起练这段经文，再练一遍，从第六节一直到十二节，你就可以看到里面描写保罗他描述自己如同什么呢？你自己等一会告诉我保罗怎么样描写自己。好，我们一同来练。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全心温柔，如同母亲与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生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痛爱的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叫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好，这段经文里面保罗怎么样描写自己？他说我是神的仆人，但是我在你们当中好像什么？如同母亲。对，他说我是你们的母亲。保罗当然是男士啦，是男生啦，但是他说我如同母亲这样子。跟着呢，他说十一节好像什么？父亲所以我觉得很公道的，不会说母亲伟大，父亲也同样伟大在保罗的心目当中，他说当我们作为神的仆人要在教会里面来服侍的时候，我们心身兼父母两个职分弟兄姐妹，所有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的人，你要记得你在教会里面是妈妈也是爸爸。我在教会里面就更多了一层，因为很多学生就叫我爷爷，我说我没有那么老吧有一个姊妹很可爱的，她每一次看见我就说爷爷他是在布朗大学里面念PhD 了，他叫我爷爷，我说我在你眼中真的这么老吗？他就很开心今天受浸以后吓我一跳，有一个姊妹 也是个大学生，他就抓住我说牧师你可以做我的干爹吗？他很积极他说我跟你好像很亲切因为我叫他洗礼班，我也跟他聊天因为我们 每一个要接受洗礼的，我要跟他谈话，问到他心底里面很多事情，我跟他谈他过往遇到些什么事情，怎么样上信主，有些什么困难他把他故事告诉我。所以他说我觉得你很认识我，我觉得你很关心我，所以我觉得你很亲切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做我的干爹。我就说哎呀，这个我不能做主 我要先问问师母。我就拉师母去，我说、啊、师母，他要我们做干爹干妈怎么办？师母也不好意思推，师母很有智慧，他怎么回答呢？他说，所有弟兄姐妹都是 我们的干女儿干儿子，没分别，不偏心。真的，因为有一个女生听到这个女生叫我干爹，她就嫉妒了。她说，王牧师，你不能这样子偏心，我也要做干女儿。感谢主啊，真的很可爱，这些姊妹们、是的，我没有儿女，但是我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儿女。我最记得我在、香港、在教会、牧养教会的时候，我有一天我在教会里面、离开办公室、办一些事情、我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他刚刚来帮忙做点事情、刚巧有一个电话进来了，他看见牧师不在，他就接电话了。他就说，喂，是谁？他说，我找黄牧师。这个弟兄就告诉他说，黄牧师不在，你是谁？告诉我你的名字电话，我回来、告诉黄牧师。那个人就问，你是谁呀？这个弟兄就说，我是黄牧师的儿子。我很感谢主了，他回来以后就告诉我，那当然了，吓那个人一跳了，怎么我都不晓得王牧师 有一个儿子。他就说，那个人就说，你乱讲，我明明晓得王牧师没有儿子。他就说，我是王牧师属灵的儿子。哦，原来这样。所以当这个人告诉我说、他打电话来找我，竟然有一个人承认是我你的儿子啊！哦，我这很当然一方面就很好笑啊，当然也一方面就很尴尬啊。感谢主，是的，在教会里面，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好像我的儿女一样，这是我们侍奉主的人一种喜乐。当然，我在这里也劝勉在座的每一位，你是弟兄，你是姊妹，你要把其他的弟兄姊妹都当作是年轻的，当作是你的女儿儿子，若是跟你同辈的，你要把他当作是你的哥哥弟弟妹妹姐姐，好不好？那这个才是一个爱的家庭。但我们说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家庭，真的吗？这是个大家庭，教会一个属灵的家庭，我们怎么样能够彰显爱在教会里面？若是我们来到教会，我顾我自己，你顾你自己，从来不打招呼的，那怎么样算是个家庭啊？回家的人你都不晓得是谁，你怎么能够说这个是你的家？你的家里面有陌生人，你晓得吗？其实他不是陌生人，他在这个教会已经很久了，只是你不认识他，你也不跟他打招呼而已，那就很糟糕。怎么在一个屋顶底下大家在一起，你竟然不认识他呢？有人没回家，你晓得吗？你都不晓得谁没回家，那还算是一家人吗？不行啊，你要晓得这个家里面的人回家没有。所以啊，弟兄姐妹，你要把你的爱拿出来。若你不顾家，还算是个好男人吗？绝对不会了。若是有一个太太埋怨说，我的男人不顾家，那就糟糕。若是有一个丈夫对别人说，我的太太不顾家，整天往外跑，那就很糟糕，是吗？我们都要顾家，这是我们的家， 好像保罗说，我好像母亲一样啊，他这里真的写得非常的好。他说我好像母亲来予养你们呢，用自己的奶喂你们。什么是予养啊？就是从我的生命里面流露出来的东西啊。请问你能够把你生命里面的东西流露出来吗？当然你生命里面的东西不一定是语母语，从你心生命里面流露出来的一定是爱，一定是怜悯，一定是你的温柔，一定是你的接纳鼓励，那才是从你生命里面流露出来的。从你生命里面流露出来的就是你要劝勉鼓励啊，你要讲造就人的好话，就好像母亲予养儿女一样。保罗怎么说？我不单单用我的母语来喂养你们啊，他跟说，我传福音给你们，甚至连自己的生命也愿意给你们。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效法保罗。保罗说，我愿意把我的生命给你们。请问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面不要说我不是保罗，没有没有，神用我们也要好像保罗一样，神呼召我们也好像保罗一样，神要我们每一个在教会里面的作为手足，我们是弟兄姊妹啊，我们真的愿意为我们的弟兄姊妹连自己的生命也愿意给你们吗？若是我们真的有这种的心，教会怎么样不吸引人呢？教会怎么样不充满温暖呢？教会怎么样不满有爱心呢？每一个来到教会的就好像铁被磁铁吸引一样，他走不掉离不开。就好像今天有一个女生带了一个同学来看她受浸，受浸以后我就看见她是新来宾，我就立刻跑过去跟她打招呼。她说我是基督徒啊，但是我在一个美国人的教会来聚会。我说好，没关系，我们欢迎你在这个教会。我就跟他聊天，我就邀请他参加我们教会的聚会。跟着我就问他，你对这个教会有什么感觉？他就跟着对我说，这个教会很温暖，很有爱心。我就问他说，那你要怎么样？他说我要来参加这个教会，感谢主啊，第一次来了，他就有一个很新鲜的感受，感受到被爱，感受到被吸引，感受到这个教会就好像他人间就变成他的家了。他说我要来参加团契，我要来参加崇拜。是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要把这种的真心爱心流露出来，拿出来，才能够吸引人。神把我们放在这个教会里面，绝对不是没有理由的。你在这个教会里面聚会，一定有你的岗位，一定有你的份，神要你的工作，神要你用你的爱，神要用你来吸引其他人来到这个教会，神要用我们每一个人。神不但对保罗说，也对我们说，所以我们都要起来把我们的爱付出来，我们就能够吸引人在这个教会里面。若每一次别人来到这个教会没有人打招呼，有时候我在教会里面有一些新来宾到我的教会，我就跟他谈话，我常常都问他说，他们说 你觉得这个教会怎么样？我们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的，请你告诉我。或者我们的教会缺欠什么的，请你告诉我。他们往往都告诉我说，牧师，你不要客气，你的教会我已经很欣赏很好了。我告诉你，我以前到那个教会，从我进这个教堂一直到聚会完了散会离开，没有一个人跟我打招呼，没有一个人我认识的，他好像对我好像透明一样，他们看不到的。我也觉得非常难过，若是有这种的教会，我就告诉他说，那若是你喜欢，你可以把这个教会当作你的家，你欢迎你继续来参加聚会。当然我不敢去偷羊，不敢邀请别人说，哎，你来啊，你来啊，这样子把他 拉进来。我只是告诉他说，你自己去按你的感动，你觉得这个教会对你有帮助，你就来。感谢神的恩典，神要用我们，但愿我们看见每一个新面孔的时候，你赶快跑过去跟他打招呼。不要以为这是执事的问题，这是教带的问题，这是那些教会领袖的问题，他们的责任，他们应该这样子做，这是我们教会关顾部的工作，我不是关怀部的。没有，绝对没有。你是这个教会的一份子，你就承担这个责任。你看见一个陌生的面孔，神就要用你去跟他打招呼。你想想看，若是一个陌生的人进教会里面，第一次进来，这里没有一个人认识他，但是每一个脸孔看见他的都会跑前去，带着笑脸的伸出你的手跟他握手问安，说，哎，欢迎你，好像过往没有看见你呀，你是第一次来吗？你看他会觉得怎么样？他很惊讶，怎么我一下子就这么别人都注意到我了。不是一个两个，那是很多弟兄姊妹都这样子去跟他打招呼，都来欢迎他。你想想看，若是你是这个陌生人，你会怎么样？你一定非常的受感动，因为你这样子微不足道的一个人，好像没有人认识的一个人，但是你踏进这个教会，就很多人来欢迎你，那心里面何等的受感动。他一定觉得这个教会与别不同，他一定要留下来，继续要跟这些可爱的弟兄姊妹做朋友。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他不但要做母亲，也要做父亲。在第十一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你晓得我们怎么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我无儿无女，但是我就告诉神说，神啊，给我有为父的心肠，这是我的祷告。我做牧师做传道一直以来，我都祷告对神说，父啊，给我有一个作为父亲的心肠来对待我的弟兄姊妹。你的儿女做错事情，你要怎么样？立刻骂他吗？不会的，一个有爱心的父亲都不会这样子，一定会去了解他，一定去鼓励他，帮助他，要找出为什么原因他会这样子发脾气做错事情，然后帮助他解决面对。 保罗有回复的信长、啊、保罗按照教会的历史来说，保罗没有结婚，连太太都没有，所以一定不是父亲、啊、也一定不是母亲、啊、但是他在神那里领受的就是有为父为母的信长。这是我们每一个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要 学的功课。保罗有这份的爱心，为父的信长，这是保罗给我们的榜样，为父为母。哦，我先讲保罗以前，或者我要、讲一个、见证。因为最近我看了一个、在 YouTube 里面、看了一个见证、我不晓得你们或者你很多人都认识，有一个叫做廖智的一个女士，有没有听到？廖智她或者一讲你就晓得是谁了，或者名字记不起来，她是个叫、姊妹、她在四川汶川地震，大地震的时候，2008年四川地震很厉害，全世界都晓得。里面当时候他在四川汶川、一个楼房第四层楼，他在四层楼里面，那一天他刚巧放假、陪着他的女儿还有他的婆婆在一起，突然间地震了，他不以为意。后来这个地震很厉害，整个房子一下子就塌下来了，他根本都没有预备也没有逃避，整个大厦从顶到就塌下来，他在四层一直压下去，他、四楼以上还有几层楼，他就被压在、那个瓦砾里面，泥土里面了。哇，当他被摔下来的时候、他在那个时候很害怕，被压住，他只感觉什么呢、他本来是个、舞蹈的、教师，跳舞的，教导跳舞的一个 芭蕾舞的一个老师，他就晓得有一个、那个一根铁条穿过他的脚、他根本已经痛得麻木了。那个时候他纪念的是他的婴孩，只有11个月大的女儿，还有他的婆婆。当那个地震压下来的时候、他就晓得他们在瓦砾里面，但是他那个时候还没有信耶稣，他只有一个祷告，就是说，哎呀，若是我能够出升天，我就是要敬拜上帝，敬拜神。他那个时候听到他的孩子的女儿的哭声、他得着一点安慰，他听到他婆婆的讲话的声音，他也得到安慰。但是大家都被压在那个、泥土里面都不能动，然后他、埋在里面有26个小时，然后才被救出来。外面有人要找他们，发觉他们，他们叫，原来他头顶也有人被埋在哪里，也在叫、乱成一团的时候、他们晓得上面有人在挖土，要把上层的人先挖走。但是余震很厉害，慢慢时间过去，他的女儿没有哭声了，他就晓得是什么事，他心底里面感觉，虽然碰不到他的女儿，但是他晓得他女儿已经死了，但是他还可以听到他婆婆的讲话声音、所以他就跟他婆婆讲话，彼此的鼓励，要坚持下去，让他们 找到我们，把我们发掘出来，逃出升天。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过去了， 结果连她婆婆都没声音了，她也同样体会得到，婆婆也走了，死了。在那个时候，她非常的失望，她心里面涌起一个想法，就说：“轮到我了，我也要死了。”因为那些人根本找不到他们。他听到他的爸爸在外面一直在叫他的名字，叫他：“你不要睡觉啊，你要坚持啊，你要等我们来救你啊。”他起初还是回应他，大声的叫，希望外面的人听到，找他们。当他婆婆去世走了，一切都好像整个只有黑暗跟宁静。他心里面涌起的就是：“轮到我了，我要走了。”他对自己就放弃了，他觉得我女儿没了，我婆婆没了，那我活在这里也一定会没了，算了，我就让他们不要这样子在外面这么辛苦了，他就不出声，算了，放弃了。接着下来就是余震，很多余震，一次比一次厉害，那个地震，厉害。然后就听到外面那些人在喊叫，喊叫他的爸爸，就说：“你这个糟老头，你赶快下来，你在上面做什么，余震这么厉害，快点逃命，离开这里。若不是我们，不是救你的女儿，是救你啊。”他爸爸就说：“你们走，不要管我，我的女儿在里面，我不走，我一定要找到她，若找不到她，我不离开。”他的爸爸就是连命也不要，也要找到女儿。当这个廖智在瓦砾当中听到这个声音，被埋在很多个小时里面，一点眼泪都没有。当他听到他的妈妈，他的爸爸这样子讲，他就哇大哭起来。他那个时候就感觉，平常从来不讲什么话的父亲，原来这样子的爱他，连生命都可以给他，他就非常的受感动，哭起来，然后就大声叫：“爸爸，我在这里啊，你不要怕，我还活着啊。”26个小时以后，他们就把他救出来了。很可惜，他两条腿都没了，就要动手术把两条腿都割去。一个跳舞的没有两条腿，那是人生里面最凄惨的事情。不但这样，他的丈夫来看他，因为他丈夫不在他身边，他去做生意回来，到这个不是医院，那个时候是没有医院，那个医疗的帐幕里面看见他这个样子，只问他说：“你要什么？我要买些什么给你。”那个时候还要什么呢？什么都没了，什么都不重要了。他只希望他的丈夫能够安慰他，鼓励他，陪着他，他需要的是他丈夫陪着他。结果这个丈夫觉得我的女儿没了，我的妈妈没了，而且他在外面也有其他的女人，结果他就离开这个妻子，在那个农历年30晚上，他就拿了一个离婚证书，离婚书来要他签字，正式离婚。 很惨很惨这个故事，但是往下去却看见神很大的恩典啊！我那个我不看了，我不讲了，再讲这个故事就很，你们自己上网去看啊！啊，你打那个廖智啊，这个明星就很多那个 YouTube 他的故事啊出来，你就可以看。我要讲的就是说，为父的心，一个父亲的心肠，没有放弃，绝对不放弃，连命都可以牺牲，都不要放弃。这是为父的心，弟兄姊妹，鼓励我们在座的每一个男士，无论你结婚没有，总有一天你会结婚的，你要有这种的心。我希望我们用这种的心来侍奉主，才是神最喜悦的。好，我们来看看，从廖智的爸爸身上面，让我们看见一个父爱的伟大。平常廖智不觉得他爸爸有什么了不起，很普通的一个人，一个穷苦人家，但是到他困难的时候，不离不弃的只有他爸爸。保罗给我们看见他的榜样，为父的，为母的这种的榜样。好，我们先来看五点。第一，身份。保罗他作为一个教会的领袖使徒，他为父又为母，在第六节告诉我们，保罗他说，我们做基督使徒的，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别人求荣耀。很重要，他的身份是什么？他说，我是基督的使徒，我是基督的仆人，我是使徒啊，很伟大。而且他说，可以叫人尊重，意思就是说，我是有身份的，我是有分量的一个人，因为我是教会的使徒啊。但是他说，我可以叫你尊重，但是我没有求任何的荣耀啊。这是我们侍奉的心态。在教会里面，我看见有很多很多美好的榜样，无论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在教会里面看见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在教会里面，有一次我在教会里面，我在神学院里面进修，在美国 Texas， 在一个华人教会里面，就在神学院附近。我去那个教会聚会，因为它是最近神学院的一个华人教会。其实那个教会那个时候没有传道人，就好像我们一样，但是他的人数比我们这里更少，没有很多人，三四十人聚会，小小的一个教会，那个礼堂也没有我们这么大，也是借那个外国人的美国人的教会。我在那边聚会完了以后，也跟我们一样一起吃饭，一起吃饭，很好啊。那我第一次去，他们就很好招呼我啦。他们更晓得我，因为我去进修的时候已经是牧师了，他们就很高兴的说，有牧师来了，以后我们主持圣餐的时候有牧师来负责了，所以变成以后他找我去每个月帮他们负责那个圣餐。我也觉得好啊，既然我来了，我在神学院里面念书那我有机会也侍奉我就一口答应，每个月都帮忙他们主持那个圣餐跟讲道其他的他找别的同学来讲道因为我们神学院还有其他的华人神学生所以他们就可以请他们来讲道我就在那里吃完饭以后有很多弟兄姊妹就跟我聊天。聊天的时候我就不好意思，为什么呢？我看见别人都在清洁啊， 我怎么坐在那里跟人谈话聊天呢？我就起来要拿东西，要摸那个桌子啊，还有我看见有些弟兄姊妹在吸尘啊，扫地啊，我就也不好意思，我说哎呀，我也要帮忙一份子，我有份吃，为什么没份做呢？不行吗？所以我也要做。哦，他们就按着我说，哎，牧师，你是牧师，你不能动，等我们来。我说不好，我们在主里面都是弟兄姊妹，我跟你们是一样的，都是神的儿女。虽然我的身份是牧师，但是我跟你们是平等的，没有两样，所以你们做的我也要做。然后他们就很高兴，跟着就告诉我，哎，啊，你听我说，你先看，我介绍你这个摸桌子的那个姊妹，哦，她在大学里面教书的，啊，那个西城的那个弟兄，他也是一个博士，他在那里西城，哇，他介绍的每一个都是博士，我眼都瞪出来了，哇，我觉得感谢主啊，这些人不以为我有学问，我有地位，我有专业，他就不做，等你们来服侍，没有，他们都不二话不说，拿起布来就摸，拿起那个吸尘机就来吸尘，拿起那个来扫地，哇，我就很心想，觉得哎呀，这个教会真好啊，不分彼此的。当然在美国都是这样子，很多教会都是藏龙卧虎，我叫做我都常常开玩笑跟别人说，连我自己教会里面有多少博士我都不晓得，因为在教会里面我们从来不讲这些，我们只称呼弟兄姊妹，我们都彼此同心，无论什么工作平等的大家分配来做。但是我晓得有很多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我教会里面煮饭的很多博士，那做清洁的很多博士，我真的数不过来。有时候我突然间有人告诉我说某某博士在不在，我说谁呀，我都不晓得，他是博士，哦，他是博士。那个弟兄很尴尬的对我说，哎，牧师你不要这样讲啊，我们在教会里面都不误上称呼某某博士，我们都称呼弟兄姊妹，主里面一家，不分彼此，不论这些，因为我们都是神所爱的，我们是一家人。你在家里面你会称呼你的姐姐某某博士吗？你会称呼你的弟弟某某博士吗？不会，你很亲切的叫他的名字。对了，这就是家，我们要有家的感觉，我们不要把自己的身份地位抬出来，不要让人叫你某某经理、某某总裁、某某主任，我们都是弟兄姊妹。保罗身份非常尊贵，他说，我没有向别人求荣耀，他说我跟你们一样，而且不但跟你们一样，而且我要好像爸爸妈妈一样爱你们，尽我的能力去服侍你们。所以他就第二点就看付出，他怎么样付出呢？跟着他就告诉我们说，第九节，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啊，其实啊，每一个字都是非常的宝贵，辛苦劳碌，昼跟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保罗他付出的就是他的爱， 他愿意辛苦的、劳碌的，白天、晚上都做工。为什么？为要叫你们得着福音的好处。这是神的付出，这是父母的心肠啊。我们有没有为着福音来，好像保罗这样辛苦劳碌，昼夜做工？我很感谢主，我在教会里面有时候我讲这些好像夸口我自己但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很多人对我说，牧师你太辛苦了，很晚还看见有时候经过教会的时候10点钟11点钟你还在教会里面。有些人说，牧师你去探访那些餐馆的朋友，哇，你可以一下子探访10间餐馆20间餐馆要向他们传福音因为我教会里面有餐服的工作，餐馆的福音工作所以很多时候我每个月都要自己要立志要探访一些餐馆所以我每一个礼拜都带着大包小包的单张啦、报纸啦、刊物啦，去每一个餐馆感谢主啊，餐馆的朋友都认识我了，一看见我来，哦，牧师又来了。当然我们也要广东话叫通气啊，就是说你要懂得时间，不要拖太长时间，因为他们要做生意。那我就赶快跟他们谈，就放下那些资料，就邀请他们来参加我们教会的聚会，那就跑了。但是你碰到一些很好的老板，很好的员工，他看见你来啊，他很开心，他觉得哎呀，原来我们在接你这么辛苦的工作，竟然有人去关心的。然后他就立刻说，牧师你要喝什么，我请你喝。有些人拉着我说，牧师先吃饭然后再去再走，我请你吃饭。哇，我真的很感激。但是我自己有一个自己有一个界限，就是说我喝东西可以，我吃饭可以，一定要付钱。我就告诉他们说，若是不付钱我不来因为我也觉得不能够贪别人的便宜不能够贪这些小便宜。你要让他看见牧师没有例外的，牧师也一样的尊重他们。我不是不领他们情，我就告诉他说，若你喜欢给我一个折扣，我已经非常感激了我就跟他们这样子说。所以很感谢主，神有很多的恩典，我们要好好的为主做工。因为我们深深相信，在主里面的劳苦绝对不会是突然的，这是圣经里面的话。在这个世界里面，你所做的工作有那一些你辛辛苦苦做的是传到永远的呢？你在一生里面所做的工作有那些你是辛辛苦苦的来做却是蒙神纪念的呢？真的没多少，真的没多少。圣经里面神只告诉我们说，为主而做的才能够永远长存。所以你在教会里面侍奉好的无比啊，何等大的福气。你在这里，我告诉你，我常对弟兄姐妹说，不要看清教会里面每一样事工，小到好像一张纸丢在地上你看见了。我往往对弟兄姐妹说，弟兄姐妹，你看见那个蜡烛吗？你看见那个纸浆吗？看见。我就问，神为什么让你看见？有目的的。你不要以为没有啊，那些弟兄姐妹他们很糟糕，乱掉纸浆，乱掉垃圾，所以就有纸浆了，所以他们很糟糕，我去骂他。不是，不是这个意思。 乃是说神让你看见，为什么？神要用你把它捡起来，你爱护这个家，你爱护神的家，你爱护教会，你所做的就坐在神里面。我告诉你，你不能不得奖赏。这么微小的一件事情啊，但是你是坐在神的身上。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说，哎呀，牧师，我也希望做工，但是我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我没知识，没学问，没才干。捡起一张纸需要才干吗？把所有的气息表散会以后，把它收集起来，不要让它放在桌椅上面，需要才干吗？若那个椅子歪了，你把它摆好，需要才干吗？若圣经诗歌摆在那里，你把它叠好，放在应该放的地方，需要才干吗？都不要。这很简单的事情，但是你是坐在神的身上，你就能够得着神的奖赏，不是人的称赞，不是坐在人的眼前让人看见来夸奖你，而是坐在神的面前。所以我很欣赏那些弟兄姊妹，特别是圣餐的时候，圣餐我们教会是用每人一个胶的杯子的，来喝了葡萄汁，喝完以后他们就放在座位旁边，就这样子就走了，不是故意的，乃是有时候放在那里还有其他事情嘛，唱诗歌祷告祝福，然后就散会，就跟别人打招呼了，就忘了。有些弟兄姊妹就暗暗的去捡这些圣餐杯，把它丢在丽莎上心里面，废物上心里面。我看在眼内就觉得很欣慰，我就觉得啊，很好，这个弟兄这个姊妹他这样子爱教会，默默的来做，不是吩咐你的，不是要人命令，哎呀，这个教会很肮脏了，你们快点去弄干净它，不是主动的自发的，那才是神最欣赏的。等一会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也很多机会跟你们聚会完了以后一起吃晚餐，吃晚餐的时候，当然我很欣赏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为我们预备晚餐，他们煮开水，他们在预备那个桌子椅子送菜摆在那里，很多东西安排好让我们去吃，然后也有安排一些人去收拾干净清洁。我呢不错，近次不是轮到我，但是我也愿意尽我的本分，做我应该做的事情。我离开那个桌子，让我的碟子那些剩下来的东西，我有没有把它弄干净？有没有拿我用过的纸那个纸巾摸摸那张台桌面，有些肥了水了，我就把它摸干净。很简单的一个动作，只要你承担你自己的责任，坐你自己那个位置，然后你离开这个位置，把椅子放好退回去，不要挡住别人的通路，那很简单的，但是也需要我们注意这些小事，简单的动作，但是带来弟兄姊妹很多的方便，也能够让别人一起来做的时候很简单，整个饭厅很整齐干净，那些需要轮值收拾工作清洁的就会觉得很愉快，因为没有多少工作要做。这也是我们该做的，也是我们该有的责任，这也是坐在神的身上，为神而做，也是讨神喜悦，蒙神纪念。付出很简单的，其实不是高谈阔，不是要你上台讲道，不是要你做主席，不是要你领导，因为很多人很怕领导的，要他公开祷告这很糟糕，不是。但是我也鼓励，我对每一个弟兄姊妹 那个参加洗礼班的，我都告诉他们说，弟兄姊妹，不要说你是 信主的，你不错，你现在是一个婴孩，但是你要成长，从现在起你要训练自己，有一天你要站在讲台上面领唱诗歌，做主席，你要在团体里面侍奉，你要在主日学里面教主日学。所以今天开始从基本的学起，什么呢？开声祷告，从你一个人开声祷告开始。我就训练他们，你一个人读圣经，一个人来祷告。你读圣经只有你一个人，但是你要念给自己听，那你就不怕站在这里读圣经了。你一个人在家里面祷告的时候，不单用心祷告，讲出来你要听到你讲的，你习惯了讲出来祷告，你就可以领导了。将来有一天你就可以在团体里面领导，在崇拜里面领导，因为这是一个操练，你就慢慢养成了不怕开口祷告，就是这样子训练出来的。所以我就鼓励他们，当然我也勉强他们，每一次我都叫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姊妹，好，今天我们开始上课，你来祷告，帮我们就开始了祷告，讲完了要下课了，我又叫另外一个，好，你来领导做结束祷告啊，他们就被训练起来了。所以他们每一个人都乖乖的在家里面一个人的时候就开口大声祷告，那很好啊。所以每一次，当然我祷告完了以后，我一定称赞他们说，哎呀，你祷告得很好啊，不错啊，哇，他们就很开心了。我就说，啊，真的，我从不懂得祷告，从不敢开心祷告，现在我能够了，他们就很高兴了。对，我们都要这样子学习。弟兄姊妹，你敢开口祷告吗？请你在家里面开口祷告，当你一个人的时候开口祷告。啊，保罗说他为父为母，他的表现是怎么样？他的表现在第十节里面，你看看第十节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像你们信主的人呢，是何等的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请问我们能够这样子讲话吗？我很佩服保罗，他能够这样子讲。我老实说我不敢。我教会里面有一个我不能够叫他做弟兄，因为他还没信主，但是他每一个礼拜都来参加聚会，我就鼓励他信主。他说还没到时候，还没到时候，但是他很多时候碰见人就告诉人说，哎，这个是王牧师。当然了，我是教会的黄牧师啦，但是跟着那句我就很不喜欢听的。他说什么呢？他是全罗德岛最好的牧师。我糟糕，你讲什么？这个我不能够接受，不能够承认。但是他就是这样子讲，我就告诉他，你讲大话，你说谎了，你犯罪啊，明明不是，你不能这样子讲。对，我们晓得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保罗说你们能够做见证，神可以做见证，我在你们当中像你们信主的人，我是圣洁的，我是公义的，我是无可指责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以这个为我们的目标，让我们侍奉主是圣洁的，公义的，无可指责的。我们彼此劝勉，因为我也晓得我做了很多事情还是有人在背后说话的。无论你要怎么样做， 总有一些人高兴，有一些人不高兴，那怎么办？求神怜悯啊，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尽我们的努力去做。有些人不明白，我们让他明白，不要放弃，不要以为别人都是针对你的，乃是努力的去做好。这是保罗让我们看见他的表现。好，保罗用什么方法去表达为母为父的心肠？十一节这里说，你们晓得我们怎么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第七节他说，全心温柔，好像母亲与养自己的儿子，甚至付出他的生命都愿意。这是保罗他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鼓励弟兄姊妹，来做弟兄姊妹的榜样。你看这里有讲到劝勉，在教会里面不要很容易的责备，这是非常不好的做法。在教会里面一定要多多的鼓励，让弟兄姊妹有建立信心。我们彼此的劝勉，当然我讲这些都不要你讲大话，不是讲假话，绝对不能，这个绝对不能，这个大前提。在不讲大话假话底下，我们要彼此的劝勉，彼此的安慰，彼此的嘱咐，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我们再这样子才可以彼此的建立。若教会里面都是你说我不好，我说你不好，我针对你的错，你针对我的错，那就糟糕了。那教会就变成一个战场，打仗的地方，不是讲爱心的地方。家是什么？家不是一个讲理的地方，听清楚啊，家不是讲理的地方，讲什么？爱。对，家是讲爱的地方。属灵的家常常都说我有理你没理，那就糟糕了。你不吵闹就假了，不产生矛盾就齐了。属灵的家也是一样，你要讲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也有道理，他也有道理，都是歪理，都是骗理，都是骗面的理，骗面的理，不是讲理，是讲爱。彼此用爱心，多用爱心。爱是什么？爱是温柔、忍耐、饶恕、怜悯、赦免，这就是爱。好像父亲待儿女一样，就好像母亲要养育自己的儿女一样，甚至连性命都能够付出。好，目的当然了，很简单，这里告诉我们说，第八节，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传福音，这是保罗榜样。十二节，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叫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要我们能够行事对得起神，就是说让我们能够与蒙恩蒙召的恩相称，让我们进神的国得神的荣耀。这是保罗他的目的，他的目的就是给我们有福音，他的目的就是给我们能够与神的恩典相称，让我们对得起主，让我们进神的国，让我们能够得神的荣耀。 这是神的心。好，我再看一看。更重要的是神给我们的榜样。神的榜样，我特别是用了何西亚书这卷小先知书来讲，他与妻子过灭的一个关系。有没有看过何西亚书？我上洗礼班的时候，我要求弟兄姊妹要受浸的要背圣经目录新约旧约，给他背下来，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啊，越来越不看圣经了。有时候看圣经都是打开我的cell phone手机 iPod 什么爱什么爱什么，就看那个都不用找啊，一点就出来了，很方便。给你一本圣经你就糟糕了，都翻来翻就翻不到。有时候我就考他们说请你找出那一卷书第一章第几节。哦，他们就努力的在圣经里面翻了，我就等了一段时间，还没有人翻到，我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不用翻，根本没有这卷书，你怎么能够找到这卷书呢？”但是你们竟然没有一个人告诉我说：“牧师啊，你讲错了，根本圣经都没有这卷书。”他们还在拼命的翻。当然我是考他们啊，因为我要他们背圣经目录嘛。你连圣经目录都没有看清楚，你根本都不晓得这本书是圣经还不是圣经，这很糟糕。所以呢，我就劝他们要好好的读圣经。何西阿书是小先知之书的第一卷，里面是个非常，我叫它做凄美的故事，凄惨美丽的故事。没有写什么，没有写一段的爱情，刻骨铭心的爱情。哇，这个爱情呢，我告诉你，我每一次看都哭的。对呀，我看圣经看很多篇了，但是每一次当我念到何西阿书的时候，我都流眼泪。为什么呢？太美了，太惨了，太糟糕了，太可惜了。没有写什么，没有写何西阿先知娶了一个妻子，这个妻子跟他生了三个儿女，但是没有一个儿女是他的，惨不惨？但是何西阿先知继续的去爱他们，继续的爱他太太，爱这些儿女，没晓得这些不是我的儿女。他改的名很有趣，他改的名字，明明的让他的妻子晓得，他明明晓得你是从跟你的情夫所生的，不是我的孩子。但是他的妻子没有悔改，没有转变，而且更有一天，他把家里面的贵重的财物、钱都偷走了，就跟他的情夫私奔，走了，离家出走了，花天酒地。这个太太还以为他一切的享受是他的情夫给他的，很得意，很快乐，很享受，直到他的钱都花光了。花光了以后怎么样？他的情夫不但离开他，而且更出卖了他，把他卖为奴隶，然后就把那个他的身价那个钱就拿走，他就跑了，就把他卖为奴隶。在这个时候，神就吩咐何西阿先知说：“快点去奴隶市场里面去， 把你的太太买回来，继续去爱她，对她好，不能够再提过往。你要饶恕她，赦免她，爱她，过往不救。然后何西阿就听从神的话，把他的太太用钱买回来，买到家里面，继续的去爱他。里面就是讲这个一个故事。哎呀，我看了以后就觉得很惨啊，真的。这个何西阿先知真伟大。里面讲什么？讲神与我们的爱。神就好像何西阿先知一样，来爱他的妻子。他的妻子是谁啊？是我们每个人。我们就好像这个妻子一样，我们以为一切从外面，我们的努力，别人帮助我们，我们拥有的。我们有很多偶像，我们还有很多别的依靠，我们有很多别的喜爱，但是神却仍然爱我们。神要找我们，甚至常从那个奴隶市场里面把我们买赎回来，要我们归他，他仍然坚持的爱我们。啊，你看这卷书啊，美得不得了。里面讲什么呢？他描写我们这个人啊，很糟糕。他用三个比喻来比喻我们人，在第七章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没有翻过的饼。没翻过的饼是什么？靠饼的时候没有把饼翻转过来，结果呢，在火那边的烧焦了，没有火的背面还没熟。基督徒啊，信徒啊，我们就是这样子，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是烧焦的，我们在属灵里面还没成熟的。很多基督徒就在没翻过的饼一样。第二个，好像鸽子，当然他描写说愚蠢无知。鸽子就怎么样，飞来飞去，飞到哪里去？自投罗网，飞到猎人的网罗里面去了，给人抓。就像以色列人，他碰到困难的时候找什么？找埃及国帮助他们，找亚述国帮助他们，结果就是亚述国灭亡他们，他们自投网罗，好像这个鸭子一样愚蠢无知。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有困难找什么？不是找上帝，不是找神，拼命找人，谁有方法，谁有本领，谁有出路，谁可以帮我，我们都到处找人，没有找神。结果呢，我们在人的手中非常可怕，就给人欺负了，吃亏了。答应帮助我们的人，结果让我们更糟糕，我们都没有去依靠神。第三个比喻，如同饭杯的弓，意思是说有能力的变成没能力，有用的变成没用，很可惜。跟着这里告诉我们说，神的怜爱，神爱我们，就好像这个神吩咐何西阿先知爱他太太一样。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是说神对以色列国把他当作我的儿子，从埃及叫出我的儿子来，就是出埃及的历史。今天用在我们身上，就是说神爱我们，我们是神的儿子，神把我们从罪恶里面复造出来，那是出埃及，属灵里面的出埃及。十一章第二节，先知越发叫呼他们，他们越发走开， 向住巴黎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炭烧香，就是我们就说神要我们去，哎，你来亲近我啊，你来敬拜我啊，你好好的读圣经啊，好好的祷告啊，我们却去离神越来越远，跑去啊，宁可要宴乐不要神，去享受，去花天酒地。十章三节，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用棒必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他教导我们好像父亲教导儿子一样，教导我们行走，当然这个行走就是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怎么样信活生活，走正路，走光明的道路，用棒臂抱着他们，神用他大能棒臂要抱着我们保护我们，我们却不知道是神医治，神要医治帮助我们，我们不知道。第四节，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葛本，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神有一条绳，这条绳说圣经里面描写说慈神爱说你被绑了，对，你被绑了，我们神要把我们绑住牵引，但要记住这条捆绑我们的是慈心爱说，他用爱捆绑我们，他不是用鞭子来鞭打我们，神要牵用他的爱来牵引我们，他要供应我们，他要放松我们。很可惜我们都不明白神的心，跟着我们偏要离开神，虽然很多传道牧师劝勉我们，哎呀，你要归回啊，你要爱神啊，你要好好的追求啊，读圣经啊，祷告啊，却无人遵从主。第八节，我看到这里就哭了。以法莲呢，就是说以色列人啊，当然这里也可以代表我们信徒，我怎能舍弃你，这是神的话，神说基督徒啊，我怎能舍弃你，基督徒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够使你于亚玛，怎能够使你于石板，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我必不发满内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你们，因为我是神，不是世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不在怒中领导你们。哇，这是神极大的慈爱，给我们宝贵的应许。怎能这个字可圈可点啊，怎能是什么意思，就是本来你是该死的，本来你是要受刑罚的，本来你是罪大恶极的，本来你是死有余辜的，但是我怎能够这样子做呢，我怎能够放弃你呢，我怎能够弃绝你呢，我怎能够使你亚玛石板啊，这两个是城市的名字，是什么城市晓得吗，就是当神用天火消灭地上两个罪大恶极的大臣索多玛俄摩拉，这两个亚玛石板就是索多玛俄摩拉旁边的两个小城，当神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都一起天火降下来毁灭 这些城市，连亚玛石板也同样的被天火烧灭。神就说你们的罪恶好像索多玛俄摩拉，你们对我的违背，对我的离开，对我的不听从，好像罪大恶极的索多玛俄摩拉城，但是 我怎能够拒绝你呢？我怎能够不爱你呢？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我不要刑罚你们，我不要在烈怒当中领导你们，我不要毁灭你们。我是神，我爱你，我爱你就爱到底。感谢主啊！这是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在约翰福音十三章里面所讲的。主耶稣说，我既然爱世界上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感谢主。什么是到底？到底不但是一生，你有90岁100岁，神就爱你90岁100岁。到底更是说，你无论做了什么罪大恶极的事情，不可饶恕的事情，我还是要爱你。神是等待我们回转，等待我们回转归向他，他的爱就大大的临到我们身上。这是神对我们的爱，就是来怜悯我们，让我们 懂得神的爱。好，最后神的应许，在何西阿书最后一章最后一段经文里面，他说，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烧。这是神的心。弟兄姊妹，特别在父亲节，我们思想就是为父的心，这就是神的心。神的心，但愿我们领受，用在我们的家庭里面，用在我们的教会里面，用在我们的弟兄姊妹的身上，用这种为父的心，好像保罗，好像神爱以色列人，好像神爱我们，彼此相爱。一同祷告。主，我们有感谢赞美你，你给我们这么宝贵的话语。